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啾啾啾啾，
欢乐啾你儿。
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好呀！世上真的有巨人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很高的人算是巨人吗？到底要长到几公分才算是真正的巨人呢？欧阳哥哥啊，从小啊就很在意身高，因为我不太会打篮球，所以我总是很羡慕会打篮球的人。同时啊，也很担心自己会不会因为不打篮球而长不高呢？在我长大以后，当我读到了圣经关于巨人的描述，就特别勾起了我的兴趣。还好，因为爸爸妈妈的基因都是高个儿，所以我还是长到了1.8米。原来身高果真跟基因有直接的关系。快快听，慢慢想。相信小伙伴对圣经中大卫打败哥利亚的故事不陌生吧？除了哥利亚之外，还有没有谁也是圣经中所提到的巨人呢？在今天快快听慢慢想的时段里，欧阳哥哥想和小伙伴们分享一则新的纪录片，深入探索以色列北部发现圣经巨人的证据哦。一家美国电视网制作了一个纪录片系列，目的是提供圣经巨人存在的线索，拿非利人，也就是圣经中所说的伟人。预计在今年秋天，由启发网络公司制作的《天使与巨人：守望者与拿非利人》纪录片即将播出。这个纪录片系列分成4集，每集播出1小时。据《耶路撒冷邮报》的报道，它的特点是在戈兰高地发现了吉申利法因人或巨人之轮。启发网络公司的资深制片导演鲁迪·兰达和执行长大卫·塞鲁洛3年前决定拍摄此纪录片系列。他们对圣经的热爱点燃了他们对这个主题探索的热情。兰达说，圣经中多处描述了拿非利人，对拿非利人的主要描述最一开始是在创世纪第6章，但大多数都快速带过了那段经文。在创世纪6章4节记载，洪水前地上出现了一些巨人，他们都是上古有名的勇士，是上帝的儿子和人的女儿所生的后代。这些后代被称为拿非利人，是生活在人世的巨人种族。兰达认为，这些经文恰当地描述了像在以拉古扎营的扫罗王和以色列人发出挑战的哥利亚，一个来自加特的非利士勇士，后来被大卫杀死。尽管一项研究指称哥利亚可能不是真正的巨人，但圣经在撒母耳记上17章4节中记载，他的身高6肘0.1虎口，新译本译为3公尺，因此是个巨人。这个纪录片系列涵盖了圣经材料，对于未信主的观众来说应该也是有趣的。兰达说，我们找寻实际考据存在于世的踪迹和线索，而不是仅有信仰的观点，因为有太多的考古学证据需要发掘。这个主题啊，容易流于耸人听闻，但兰达强调不想采取这种模式。他寻求刚撰写关于这主题书籍的作家道格拉斯·凡多恩的协助来指导这个计划。搜寻工作将他们带往全世界各地，包括埃及、秘鲁和美国。但最重要的是，该纪录片从以色列管辖的戈兰高地开始拍摄，然后走遍全球各地。兰达强调，拿非利人故事的起源从以色列开始是有道理的。 在圣经正典之外有一卷书叫做以诺书，很可能是挪亚的曾祖父以诺所写。书卷中提到拿非利人，并称黑门山的名字是出于希伯来语，意思是被放逐。虽然以诺书被多数教派列为伪经，但仍可作为了解两约之间犹太教思想的参考。根据以诺书，拿非利人在天上被放逐，并从黑门山送到了地上，这个地区被称为巴山。在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时，国王噩就是在此地出面阻止。兰达对于真相的找寻，把他带到了巨人之轮，原文的意思是灵魂之轮或幽灵之轮。这是戈兰高地的一个神秘的巨石阵，它是由42000多块以同心圆排列的玄武岩组成，估计有5000年的历史，是在1967年以色列六日战争中从叙利亚手中夺取后发现的。从地面上看，它似乎是随机堆砌的石块，但从天空俯瞰时叹为观止，出现了5个同心圆，最外环的直径为520英尺，高8英尺，中央是一堆直径超过65英尺、高度超过15英尺的石堆，覆盖着一个较小的岩石建造的古墓。考古学家普遍认为，此墓地建造时间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巨人之轮的作用仍然是个谜，也是学者们的争论焦点。兰达说，有些理论声称恶被埋葬在巨人之轮。纪录片提出了一个假设，认为这个中央古墓是作为化身室，供尸体腐坏之用，骨头后来会被埋葬在一个与石环相邻的巨大蛇形结构石堆中。这种双重排列及在蛇形山丘附近的石圈出现在世界各地，这些地方被认为是这种埋葬形式的墓地。兰达解释，俄亥俄州的蛇形丘就是这样一个史前蛇形土丘，而巴山这个名字就是原始闪语乌加里特语的字根，也就是蛇。兰达进一步的解释，巨人之轮与重要的天文现象有关，该中心的入口处可以见到夏至时的日出，墙上的凹槽标记春分和秋分，其他标记显示星象的升起。这令人猜想该遗址可能是被用来预测雨季的开始，这是非常重要的生存技能。兰达指出，这个遗址背后显然有着非常聪明的设计。申命记3章第11节中提到，利伐因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噩，他的床是铁的，长9轴，宽4轴，都是以人轴为度。圣经中的轴的长度约是 19.2 英寸，即是钱币的长度。这些表示啊，噩的铁床有14英尺长，6英尺宽。利伐因的意思就是巨人。创世纪14章5节和13节分别描述，四王中以兰王、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自亚特律加宁，杀害了利伐因人。当四王打败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后，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亚伯兰，他的侄儿罗德被掳。根据犹太传统教导，巴山王噩在挪亚时代还活着，因紧紧抓住方舟的边缘而躲过了大洪水。听完了欧阳哥哥的介绍，小伙伴们是不是也对巨人更加的好奇了呢？欧阳哥哥好期待纪录片的上映呢，愿因着这一些研究及报道，能让更多人认识圣经的史实，相信小伙伴也和欧阳哥哥一样，更加认识圣经的人物和历史背景了。 让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吧，尊崇你。 稣，我尊崇你耶稣，众生徒屈膝向你敬拜，神在神在我王，神在神在我王。这个点子棒透了，有些事现在不做永远都不会做了。小伙伴们喜欢祷告吗？有常常和天父聊聊天吗？最近欧阳哥哥跟着教会在四月中复活节来临前有一同进食祷告，欧阳哥哥提供一些方向给小伙伴，从以下八个方面可以提升你祷告的深度及广度哦。第一个，祷告的态度，从祈求到寻求神的旨意。第二个，祷告的动机，从关注所得到经营关系。第三个，祷告的眼光，从地上到天上。第四个，祷告的内容，从为自己到为他人。第五个，祷告的范围，从地区到普天下。第六个，祷告的回应，从代求到行动。第七个，祷告的果效，从求应允到求成长改变。第八个，祷告的信心，从求主观感觉到感恩交托。听完八个重要的方针，是不是更加知道祷告有哪些方向了呢？希望小伙伴们可以跟欧阳哥哥一起多多操练自己，成为祷告的小精兵哦。欢乐 Junior， 我们下周见。
我们和牧场之内